或是自己身心状况为主啊，哦，自己身心状况要调整。嗯，那第六呢？他说：“当官出席，去彼远近，入道何处，即知气色，出出后细，下至气海，上冲于顶。”好，这个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出席去彼远近？他说观察我们这个呼出来的气啊，就是这个我们呼吸有进出，这个气呼出来以后呢，离身体一尺二尺乃至渐远，散灭无余，然后了生非有。他这个就是说，你这个气呼出去的时候，你这个气最多可以到达最长到什么地方？气刚开始离鼻端最近的地方，它气就很强，它慢慢就气越来越弱，越来越弱，然后最后离我们的什么？应该不到一公尺啊，一尺两尺的地方，这个应该不知道是骨尺还是台尺，应该不是英尺啊，哦，那这气就散掉。那你这样子来观察，这样能观察佛法的生灭，啊，他说这里是了生非有，然后再来呢？观察这个气呢，下至气海，上冲于顶。什么是下至气海？我们这个气海呢，我们有三个穴道是人身气海的范围。一个是我有讲过，上星期讲过，就是两胸之间的膻中穴，还有脊轮，另外还有丹田。所以你这个呼吸的时候，你要想到你这个吸气进来，这个气要这样从鼻子进来，然后这个气要这样慢慢下去到达这个丹田。丹田是指肚脐下面差不多约三只手指头的地方，这是气海之位。然后这个气下来到达的丹田，然后再观想这个气又这样上来，从鼻子鼻端这样出去，这就是道教的吐纳之学啊。这样子观察，然后这样会让心定下来，会让心定下来。所以常常静坐打坐的人，他对于世间的事情，他就觉得不想去碰，就没有意思，没有意义，哦，然后就觉得静坐非常的舒服，他也可以不吃饭，也可以不睡觉，他就每天一定要静坐。有没有这种人呢？有啊，我有遇见过。好，那么发生超上怎么讲？他说啊，观习出入为至凶啊，他这个应该这个这里有问题啊，大家要改一下。他说观习出入至喉，这个为字改成喉字，就是你这个气吸进来，你要这样子观想喉，就是这个为字改成喉咙的喉。你这个气吸进来，这个入习先就进到喉咙啊，喉咙呢，然后你看喉咙，然后这个气道再到胸， 哦，他说然后再来一直下去到足趾，到脚趾头啊，啊，看能不能遍满全身。当然也有说到这个，以这个金星界观法上面就是说这个气啊，要到丹田，到气海啊之内。那么以发真操来说，他说这叫做为片或者是不片。然后他说呢，又说这个气啊，如珠中篓啊，为冷为暖。他还要观察你这个气是冷的还是软的。此外呢，在讲这个气呼出去的时候呢，比气吸进来的时候的比较。大家想一想，气呼出去和气吸进来，哪个粗重，哪个这个轻微。常打坐的人呢，他就会这个气啊，不管出息入息他都能够调。那刚开始学习打坐的人，有的是吸进来也很粗重，呼出去也很粗重。哦，每一个人不一而足，就是看个人哦。他这边他是讲，他说大部分的人是出气呢非常粗浊，吸进来的气呢比较清细，所以叫做粗粗后细。哦，这叫粗粗后细。再来，他说如果说呢，你要观察这个，如果你要这样子来做观呢，必须具足四个条件。哪四个条件呢？他第一个，习所依地。习所依地这边有小字，他说即欲界即下三禅，若第四禅无出入习。就说你这个修这个出入习啊，就是如果修到最高就是三禅，可以到达三禅，因为四禅的话出入息就没有了。那是什么境界呢？不知道。哦，那这禅定的境界，这个好像在初禅、二禅、三禅有说，有的有出入息，然后二禅好像有出息无入息，到三禅呢？有入息无出息，四禅就出入息全断。我是不知道了，这是书本上是这样说。他说就是这个你呼吸的所依靠的地方，那你所要到达的目的地。他说第一个这叫习所依地，第二个风道具足。这个呼吸呢，它也是一种修风的这个状态，在藏传佛教就是讲修这个，说讲修风啊、气脉、明点这些，其实就是指的是修习呼吸，然后观想的这个法门。它就风和气脉，这我们可以了解。那明点呢，指的是我们身体的内分泌。他们就把休息呼吸的法门和这个身体内分泌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对对对，他们是讲红菩提、白菩提。那么更比较下而次之，就是说在藏传佛教男女交会的这个是红白二菩提，然后是两个融汇在一起，然后交融，然后融化 提升到头顶，然后再转下来等等这些。不过就说明点这事情呢，就指的是人体内分泌，大概是这样。内分泌又有各种内分泌腺，好像淋巴液就是内分泌腺，还有这个等等的那些。那么风道具足，他说这里看小字，他说即口鼻二道无异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不休息这个入出息呢，那你这个口和鼻方面没有疾病，你不会有节制的情形，就是说你不会有这个喉咙有毛病啊，或者你鼻塞啊，或者气喘啊，这些没都必须要没问题，这叫风道具足。第三呢，要毛孔开张，这个静坐久了的话，身体的毛孔会张开，到这一步你就会觉得很舒服，因为身体就放松了，毛孔就张开，所以静坐的时候你的身心会沉静下来，那毛孔张开就会感受到气的流通啊。所以就是你静坐不要在很冷的地方坐，也不要在太热的地方坐，就是如果有微风这样慢慢吹过来，这样刚刚好，也不要说天气太热电风扇直吹，这样不行，会生病。毛孔张开是什么样子呢？我不知道，不过可以比较知道的是，你当你运动的时候为什么会排汗，你会汗流浃背，那毛孔张开就把那个身体的那个汗啊盐分这样排出来，放光哦，可以这样说。对，然后这个毛孔张开，对，那么在树这个在自然界，像大树的树叶，它这个上面都有气孔，它这个气孔也会一直张开闭合。大家知道树是吸什么的？吸二氧化碳，它把这白天的时候吸二氧化碳，把这个二氧化碳吸进来，然后它光照进来，它有光合作用，它会形成它要的养分。这在这个在高中生物里面有教过，他就那人是的毛细孔张开，他就吸养分进来，氧气进来，那指的是毛孔张开。四呢，出世现前，我们看小字怎么说呢？他说为欲界及下三禅，即有出世现起。若欲界入第四禅及事无设定，则无出世。这个出世指的是你这个就是说你有这个分别觉观啊，巡视啊，这些这叫做有出世。到四禅的时候呢，没有觉观了，没有巡视，就无巡无视没有分别四禅的时候呢，这境界呢，他这个他就也没有呼吸的进出啊，就说没有呼吸，他没有呼吸。但是在佛法里面有讲说，在说不鼓励人们修很深入的禅定，就是停留在四禅。在四禅的时候你可以专精思维佛法在修在定上面，在 先修止，然后在止的基础上面，在定里面修观。那观修这个观法，观察这个，或者是思维佛法，这算不算有分别呢？这个，六祖坛经怎么说？我觉得六祖坛经它那个是讲一种智慧境界啊，它并不是在讲这个，这我在跟你解答，不思善不思恶这个事情，就我再跟你说好了。哦，现在先要解决底下这个问题，什么叫出世现前？就在初禅、二禅、三禅。如果说我们以瑜伽师地论来说，你有上廖老师的课，在初禅的时候，他有他的初禅的功德，寻思喜乐一心。好，到二禅的时候，他一些功德就是免。就是少去了，因为你的定力就越来越加强。到三禅四禅的时候，尤其在四禅的时候，你就只剩下一心，你这个粗的分别、细的分别通通都没有了。我想大概是指的是这个啦，对不对？因为你定力越来越增加了。好，有问题吗？听得懂吗？好，不懂我们最后再来讨论。再来我们看第七，他说从第一习数至第十，若未至十，源于意想还摄取心，更从一数。好，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你在数息的时候，当你在数息的时候，在数呼吸啊，看你是数出息还是数入息啊，一般都是数入息。你数一、二、三、四，当你数到四的时候呢，要是你打妄想了，中间中断，那怎么办？怎么办？中间中断的时候，那怎么办？那你就重新从一开始数，再从一开始数，一、二、三、四、五，啊，到五的时候打妄想了，又从一开始数，就是这里的意思。那么根据释禅波罗蜜他是怎么讲，他什么叫数息，他说以细念之心啊，摄心对息，从一至十，令心不散，这个叫做数息。如果呢，你这个没有数到十，这个叫做数减、数减。如果呢，你超过这个十呢，这叫数增。但是他说你没有数到十跟超过十，他说这都不会得定，这不是得定的方法。他说一定要从一到十，无有间断，这个叫数法成就。以妙净长老所来说了，他说做一支香两个钟头，最低限度两个钟头啊，如果你撑不下去，那就这个 如果你静坐没功夫，你就先放腿松一松，腿不然身体会坏。啊，我先把这个《斯坦波罗蜜》这段念一下。他是说，从一数到十呢，这个才叫中间没有间断，这才叫术法成就。如果他说你只数一的话呢，虽然说它中间没间断，但是其中要是有其他的那个你妄想，你不容易察觉，就你老是都数一，虽然说这不会间断，而且又单纯，但是你有没有其他打坐上面的问题，你不容易察觉。那我们静坐是要真正的要得定，对不对？那得定就是当然一定有些障碍困难，我们要排除，要找到障碍和困难。你只数一不容易找到。好，他说如果你数超过十的话呢，他心会散乱，心会乱掉。他说这里讲一心缘二即有乱神，故名为增，这叫增数。那所以一到十呢，不多也不少，一到十不多也就不少，这样子长久的这样子锻炼，他说会得定。所以刚开始你没办法从一数到十，你可以慢慢增加，慢慢训练，但是你不可以说，这就讲到很细了，你不可以说只是一直都数一，然后说这样就 OK， 这样不行。好，因为你这样子你就会不容易得定。但是你也不能说数到十再数十一，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你说十一，好，十一，好，两个，那你的心就要分两个。你的心就要分开两个来说，来看，所以这个在四禅波罗蜜上面就这叫做一心缘二即有乱生，是这个意思。好，十二、十三、十四，啊，你的心就觉得，嗯，这是当你定力增强的时候，你就觉得，嗯，怎么有两个数目字，所以一定就是一数到十。那么你说？好，一数到十之后，我是再怎么样，就是我完整的从一数到十以后，那我是再来怎么数？再从十倒数回去到一呢？还是再从头来一数到十？啊，都可以啊。
对啊，现在是十九八七，
这不知道，应该是都可以，应该是都可以。对，我以前也是学有倒着教的，那么也可以说再回过头来从一再数到十，但是你就是不能说只数，好，例如说我只数一，如果你说只数一，或是你只数二、只数三，这个意义是一样。所以就是比较理想的做法，就是你刚开始这个定心不具足的时候，你就刚开始先数一，啊，慢慢你觉得比较稳定了，再慢慢增加一到二，一、二、一、二、一、二，然后慢慢又可以，然后再增加一个，一个一个增加上去到十就好了，哦，然后再这样。再巡回过来或倒着数回去都可以。那不是说你这个不能说你这个数啊，我们根据经论来说，不能说你这个吸进来那呼出去的时候就直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个不是数，不是数法。那四禅波罗蜜上面不是这样教的。 这个我没学过，不晓得。那如果说西藏，你听谁讲了？我们是这样说哦，我们所教的这个都是有根据的。那么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它是根据什么呢？它是根据大智度论来的。那么在中国大智度论来之前，那有没有各种学习禅法的经典呢？那阮云华教授啊，他这一本啊《中国禅学研究论集》里面有几篇论文就有在探讨这个问题，像《大安般守意经》啊，他就是中国啊鸠摩罗什大师，他还没有翻译各种禅法典籍的时候，他就有传来这样的禅法。中国早期禅法的流传呢、就是指大安般守意经、修习道地经，哦，它里面是怎么教的，我们就怎么学，哦，就是这样。那我们所学所教的，一定要有所本呐、不是说你自己修行得来经验，这样是蛮危险的，哦。对啊，所以说一定要有所本。那像净心戒观法，我想它的根据呢，应该也是根据这些来的。好，那其中出入或有些不同，但是原则上都是一样。所以为什么教这个还要这样比对的原因是在这里。好，我们再看，可能再看一个，就要下课。他说：“八者，手掌之内置一明珠，细念观珠，心心相续，光明即现。”好，那我们要先看发真钞，555页上栏。他这里把属习的，我们这边发真钞的还没念过，还没讲。他这边是讲一习至十者，555页上栏倒数第八行，他说一习至十者，持有单双逆顺两属，如单则以入为出，入为一，出为二，双则以出入二习合而为一。好，这解释一下。有人属习是这样，总之这个方法变化万千，吸进来是一，呼出去是二，再下去一个，吸进来是三，呼出去是四，这个叫做单法。那如果说是双法呢，就是以一呼一吸呢合而为一，一呼一吸就出来，以属出席来说，一吸一呼出来这个属一，再一次一吸一呼出来属二。那么我个人是觉得要用第二种比较好。你如果用单法的话，吸进来数一，呼出去数二，这个我们心啊要用的方法要越单纯越好，不要太多花样，这样你才容易得定。怎么样最容易得定的方法，你就用那一个，也就是越简单越明了啊，越好用的啊，就用那一个，你不要用那个很难的，那你就那时候你没办法得定，你还会这个 数的那么灰朽楚啊，不是，数的就是头会很混乱，哦，是这样。我有静坐过，曾经有，就是数呼吸数得很顺的时候，可以持续一个钟头，这个呼吸不断，数呼吸一个钟头，但是后来还是中断，为什么？因为腿太痛了，忍不住腿痛。散盘力量就不够，最少最少你要单盘，散盘你就是数一下，你就会整个人按顿下去想睡觉。对，单盘，但是就是太痛了。那不见得，看个人。那我不知道，我不晓得。你说他是不是有看到净空法师讲经的时候就双盘两个钟头，还是说他就一直坐在那个座位上？如果说他一直双盘两个钟头，那的确是厉害。如果说只是坐在座位上，那每个人都做得到。盘腿要是说你散盘那也还好，两个钟头，单盘就有点功夫。不过对于常常在修行止观法门静坐一盘两个钟头也没怎么样，真的是也没怎么样。对啊，好，这个此事后话，我们赶把它把这个讲完。这个单法和双法，我们刚才讲过，有问题吗？好，再来讲顺数和逆数。他说从这个一到十，这叫做顺数，那越来越增加；从十到一，这个叫逆数。所以在这个发生场里面，他后来就做出一个结论，他说如果你啊熟悉的时候认识取舍啊，都不要紧，不管你是单法双法顺数逆数都可以，你熟的时候。但是就有人问，为什么我底下你就看有人问呢，何不增至十一，或者呢减至八九？啊，你看他回答，若减至十以下，则心急骤促；若过于十，则心急散缓，俱令坐观。不然金玉从意，故数至十。若准安般经中，因内实习，因外实习。哦，若未下此关，本质意想，今若摄心数至八九，而其意想者，当复重数，以数法不续，则修观明失矣。哦，所以这一段文，这个就讲得很明显了。你如果只数到八，乃至数到只数一、只数二，或只数到八九，这个心那个太急促了。但是超过十呢，十一、十二，心又太散乱。好吧，现在6:25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内实习外实习，我下一次解释。 因为我觉得突然这段文插进来和前面那个发真钞的这个文这个顺文、啊、不太顺。你看这个内实喜，他说即六情啊，痛痒生死啊，痛痒想生死事，因成死和外实喜怎么样连接起来，和他前面的双法单法逆顺恶数啊，恶数啊连不到一块，所以我这个就念过去没有讲。好，有人在禅坐啊，一直念咒，嗯，应该是不一样，不一样，因为一直念咒，它是锻炼你这个念，助于这个佛号，助于咒法的这个念，让你除了在这个咒或是这个佛号上面，你不起其他的妄想。对，它有它的功效，又能调心，又能调息。哦，这有时候是互相成就啊。但是你如果专一这属习的话呢，那专门就是修习禅定上面，啊，也有它的方法功效。对，我也有遇见过他就是喜欢念咒的人，他就觉得念咒就很 OK， 他觉得学习禅定他觉得不相应、我们这时候讲的是禅定，他有时候被扩大变成说一种定心、就是稳定。那和真正的禅定是怎么样，在中国佛教它并不分得那么清楚，好吧，我们先讲到这里。往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